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夜，主耶稣与他的门徒在一起，向他们讲论了许多事情。在那一天晚上，他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预备他们迎接未来，不仅预备面对他被捕和受死，也为他升天做好预备。他告诉他们的其中一样最奇妙的事，就是一旦他离开，他们会更好。你能想象与耶稣面对面说话，听到他告诉你这件事的情形吗？这听起来几乎是荒唐的事，难道不是吗？是荒唐。直到你听到其理由为止，你明白了，一旦主耶稣基督离开后，上帝的圣灵就要到他们这里来，圣灵要加给他们能力，让他们发挥基督教会创始人的作用。他要赋予教会能力，在全世界范围里建造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相信圣灵这一系列的第三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就是在教会中的圣灵，因为我们要聚焦来看圣灵在上帝圣约群体内部的工作。我们在上一课探索了圣灵在大千世界上的护理工作，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之前，上帝用同样方法对待全人类。但在这一刻，我们要来看他在只是人类一部分当中的护理工作。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与一群特别的人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他创立了一个圣约，管理这种关系。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总是有一群特别的圣约子民，我们把这群圣约子民称为教会。大多数人都熟悉新约圣经教会，虽然许多现代的圣经译本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但圣经也把古代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为教会。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使用了 Ecclesia 这一希腊文单词来指以色列的聚集和会众。这同一个词在新约圣经中通常翻译为教会。在像申命记九章十节、三十一章三十节、士师记二十章二节、列王记上八章十四节和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和二十五节这样的地方，其实是一本使用这术语，把它作为以色列的名称。就连新约圣经也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把以色列名称为是一个 Ecclesia。 请听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是如何描述教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彼得在讲到新约教会的时候，用几个代表以色列民的旧约圣经名字来称呼教会。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看到，上帝把以色列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申命记七章六节指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特作自己的子民。我们在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十二节看到，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当彼得用以色列在旧约圣经的名字来指新约圣经教会时，他表明这两群人构成了一群单一延续的圣约子民。
Some believers have the idea that the church was created in the New Testament.
一些相信的人有这种观念，就是教会是通过圣灵浇灌在新约被创造出来的。但正确的概念就是教会是旧约圣经教会的延伸。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百姓，他们是旧约圣经中耶和华的百姓，旧约圣经中的教会。这同一家教会延伸到我们今天的日子，要继续存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当然，上帝圣约子民的群体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延续性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在两约当中，自从那时贯穿历史直到现在，圣灵在上帝圣约子民中的工作已经大大超越了他在创造界其余部分的工作。因此在这一刻，当我们使用教会这说法时，我们指的是旧约和新约圣经中的圣约子民群体。我们要分三部分探索圣灵在教会中的护理工作。首先，我们要看他的圣约恩典。 第二，我们要思想他向人赐下圣经。第三，我们要讲属灵恩赐的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灵的圣约恩典。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把上帝与他教会的关系描述为是一种圣约。圣约这一词是对希伯来文 Berit 以及希腊文
Diatheke
这一个词的翻译，这些是古代世界用来描述国际间条约的同样的词。具体来说，上帝与他百姓圣约的关系与古代大君王或宗族与服侍他们的附庸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古代宗族附庸条约有三个共同特征，它表明了宗族对附庸的良善，规定了宗族要求他的附庸当有的忠心，解释了附庸顺服或悖逆带来的后果。这些条约或约贯穿历代的人延续，因此附庸的继承人要继续服侍宗族的继承人。类似上帝的圣约记载了他对他百姓的良善，解释了他们当对他有的忠心，也描述了顺服或悖逆的后果。我们在上一课提到，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包括了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圣灵在全人类当中促进良善和生命的工作，是一种内心的普遍良善。但上帝与教会的圣约包括一种更大程度的良善，促进良善和生命超越了普遍恩典，它包括更大的忍耐、耐心和怜悯，是超过其余人类领受的。这对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无论他们是否有以至于得救的信心。
我们今天文化当中一个普遍的价值观或信念，就是上帝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但我认为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实际上是一种更大的祝福和一种更大量的恩典来对待他的圣约子民，超过他对待其余的世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看顾每一个人，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恩典在某些方面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普遍惠及。但是论到他的儿女，我认为当中涉及的会更多一点，而且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一位地上的父亲可以爱社区中的其他小孩子，但他是更爱和照顾他自己的孩子，远远超过他对其他小孩的关爱和照顾。就这样，我想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中有同样的事，就是上帝在那些属于他自己的人身上浇灌下更大的祝福，让他们更多感受到关爱、鼓励和支持。这只不过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已。我们应当知道，这就是我们在一位自称是天父的上帝身上要看到的事情。
我们要首先聚焦旧约圣经的教会，然后来看新约圣经的教会，以此思考圣灵赐人圣约恩典的工作。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经中圣约恩典的表现。在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时候，上帝与整个以色列民族立约，把特殊恩典赋予他们。一开始他在创世纪15和17章呼召亚伯拉罕进入与他圣约的关系，就这样生出以色列这群特别的子民。这圣约满有恩典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承应许之地，他们要治理地上的万民。正如保罗在罗马书4章13节所写那样，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而且亚伯拉罕是根据上帝的恩典领受了这应许，他透过信领受这恩典。正如我们在罗马书4章16节看到的，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上帝不断恩待他们。每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民常常对上帝不忠，他们抱怨他，厌恶他为他们制定的计划，他们敬拜别神，他们虐待他们的灵舍。事实上，就在上帝救赎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时候，他们就做尽所有这些事。请听在以赛亚书63章11到14节，以赛亚是如何看待上帝的圣约恩典。那时他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他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 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带领他们经过深处，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上帝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时候，向他们显出圣约恩典，他为他们把红海分开，毁灭法老的大军，让以色列在应许之地享有安息。以色列虽得到这些祝福，却依然犯罪得罪上帝，但即使他们继续犯罪，上帝的圣灵仍继续向他们施予圣约的怜悯和恩典。
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对待每一个人都是满有忍耐和恩惠，但他对以色列人特别忍耐，因为他与以色列立了一个圣约。他说，以色列啊，我为你们做了这事，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是万民当中人数最多的，因为你们是万民当中人数最少的。他说，我为你们做了这事，是因为我爱你们，因为我向你们的祖先做了一个应许。还有，以色列要做那载体，上帝要通过他们向万民启示他自己。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拣选亚伯拉罕，使他可以按正道兴起他的后裔，让他们遵守上帝的圣约。因此在一切事情当中，上帝忍耐，但上帝对以色列特别忍耐，因为他与他们立约，因为上帝有一个目的，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地上的万民。
尼希米记九章概括了从亚伯拉罕到主前五世纪人努力扶国这段时期以色列的民族史。贯穿这概括，这一章说，虽然以色列公然背逆上帝，上帝却用慈爱怜悯待他们。请看在这一章中圣灵在圣约恩典中的几个例子。我们在尼希米记九章十七到二十节看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在这里，尼希米指的是以色列在摩西时候犯的罪，以色列犯这些拜偶像和亵渎上帝的罪，这证明许多以色列人并不是真正相信的人。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是在与上帝的圣约中，他仍然用圣约恩典待他们。正如尼希米强调的，上帝差遣他的灵，不是为了惩罚以色列，而是为了教训指导他们。在大卫的日子，上帝施恩，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永远的王朝，但百姓如此不忠，以至于主前930年，上帝把国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在接下来几百年间，上帝继续显明他圣约的恩典，差派先知鼓励百姓悔改，但他们并不悔改，因此他让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掳，犹大在主前586年被掳，但即使在那时候，他仍然为他们存留着他的圣约恩典。正如我们在尼希米记九章三十和三十一节看到的，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解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在尼希米的时候，人们尝试服国，这是上帝圣约恩典的另一个例子。因为百姓仍然对上帝不忠，这尝试最终也失败了，但是上帝的圣约恩典依然稳固，因此他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保护和维系这子民，应许通过他的弥赛亚基督挽回他们。请听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是如何描述这将要来到的拯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一些译本把这译成一个灵而不是那灵，但当动词浇灌希伯来文的 shafak 和灵这一词一同使用的时候，这通常表明所讲的是上帝的灵。我们在以赛亚书32章15节44章3节 以西结书39:29以及约珥书2:28-29看到类似的观念。古代以色列历史的特点就是失败和盼望。上帝的圣约应许保证以色列最终要获得成功，但是以色列几乎不断背逆上帝，这就意味着一代接一代的百姓们落在背逆的后果当中。以色列的国分裂为二，每一部分都因自己的罪被拉入被掳的光景当中。他们被掳结束时，他们复国的尝试仍旧失败，因他们不愿对那一位拯救他们的上帝继续尽忠。即使如此，上帝的圣约恩典依然强大，他实施这恩典，最终派遣耶稣来拯救他的圣约子民。这子民中的一些人接待了他，承认他是弥赛亚，他们成了新约教会的早期成员。借助圣灵如何在旧约圣经中行使护理的工作对待教会，现在就让我们转来关注他在新约圣经的圣约恩典。就像旧约圣经中的教会一样，新约圣经的教会包含有相信之人和不信之人，正如在旧约圣经那时一样，整个教会群体是与上帝立约。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常常讲到在教会中不信之人的问题。例如在马太福音13:24-30，耶稣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认定教会中会有不信的人，警告即使口头任性的人可能也不得救。保罗在加拉太书5:4说，那些企图靠行律法称义的人是已经从恩典中坠落。提摩太前书1:19-20讲到一些人，他们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已经被交给撒旦。希伯来书6:4-6也警告说，那些与圣灵有份的人可能会堕落失散。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教会之间的延续点。请听希伯来书10:26-29是如何讲到教会中不信之人的。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教会里肯定有不相信之人，他们最终要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但在这之前，他们领受了圣约恩典，他们已经得知真道，他们因约的血成圣，施恩的圣灵服侍他们。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当中大多数人是相信之人，但无论我们信心如何，我们与上帝立约这事实都意味着圣灵向我们显出某种程度的圣约恩典，这并不是使人得救的恩典，这恩典是为相信的人存留的。但是这仍然是恩典，仍然是从上帝而来，人不配得的眷顾，他改善我们的人生，给我们得救的机会。
Unsaved people do benefit from being in covenant with God.
没有得救的人确实从与上帝立约得到益处，这就是说他们在严格意义上是有形教会的成员，而有形教会是上帝在当中通过传讲圣道，通过在洗礼和主餐这些圣礼中的灵在大大彰显出他品格的地方。这些人只是因着观察到这些事，因着听到教训，他们的圣道就得了益处，教会领袖为他们提供了问责。不仅如此，我还要补充说，在有形教会当中，上帝可能以某种奥秘的方式保护他的百姓，他保守他们脱离原本会暴露在当中的危险，所以他们实际上要更多向上帝交账，超过若不是这样的情形，他们可能有一天要交更多的账，但与此同时，他们有这一切奇妙的特权。我认为上帝是在追逐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接触他们，给他们教训，给他们福音，给他们相信和跟从他的机会。 我很肯定地说，即使他们尚未得救，但在与上帝所立的圣约中，这就是一样极大的祝福。
可以这样想，每一个是教会一份子的人都可以固定听到福音，有悔改得救的机会，我们都在上帝赋予教会整体的恩典中有份，就像得到保护，脱离我们的仇敌，得到供应，满足我们在地上的需要，在我们犯罪会受到地上惩罚时，有上帝的忍耐。请思想《使徒行传》9:31初期教会的例子。这段经文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圣灵施恩约束我们的罪，给我们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平安、力量和鼓励。除此以外，圣灵还通过教会的团契或相交来服侍教会中的每一个人，他给所有教会成员加力量，感动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支持、彼此帮助。例如，圣约恩典包括教会中分享物资和钱财。我们在《使徒行传》2:44以及《哥林多后书》9:13-14看到这一点。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3所写，这包括我们彼此的合一与和睦。我们要在这一刻取一部分看到这一点，它也包括圣灵各种其他施恩的工作。在思想了圣灵在教会中施行圣约恩典的护理工作之后，让我们来看他给人圣经。许多人都有圣经，但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圣经并不是向人类普遍启示出来的，圣经是特别给上帝圣约的群体，基督的教会。圣灵从他的圣约群体当中拣选人做受上帝默示写圣经的人类作者。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他们都把他们的作品传递给了教会。我们在这一刻只聚焦圣经的三个方面，这些部分要帮助我们看到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首先，我们要讨论圣灵默示圣经。第二，我们要看圣灵在圣经当中统一的信息。第三，我们要讲他在圣经当中为教会安排的圣约目的。让我们首先看圣灵的默示。默示这词的意思是吹进，所以当我们讲圣灵默示人类的作者，我们指的是他把他的话语吹进他们里面。这就是提摩太后书3:16这样说的原因，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学者对圣灵如何默示圣经写作，以及圣灵和人类作者在当中发挥的作用有不同看法，但总体而言，这些观点可以分成三类。最持批判意见的解经家接受一种我们称为浪漫默示观，他们相信圣灵只是感动人类作者写作，就像一位艺术家被一种了不起的观念和美丽的风景鼓舞或触动一样。在这种意义上，圣灵并没有实际控制或监督圣经的话语，因此圣经其实只是由他的人类作者写成。许多保守派基督徒持守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机械默示观，按照这种观点，圣灵如此控制着人类的作者，以至于这些人对圣经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创造贡献。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听写，因为他看人类作者只是书记员，写下圣灵对他们说的逐字逐句。与浪漫默示观和机械默示观形成对比的是，圣经倡导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默示观。这种观点被称为有机，因为它讲的是圣经人类作者自然的写作过程，运用他们自己的观念、话语和个性，因此它绝不是机械式的。但也与浪漫默示有区别，因为他说圣灵监督他们的写作，确保他们说出他要他们说的话，防止他们落入错误当中。请听彼得在彼得后书1:20-21如何描写默示。他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并不否认圣经人类作者发挥的作用，甚至不否认他们发挥自己的意志，他只是坚持说，圣经源自于圣灵，圣灵监督人类作者的写作。在这种意义上，圣灵确实是圣经的作者，而不仅仅是触动人写圣经的那一位。我们再列如撒母耳记下23:2，使徒行传1:16，4:25，希伯来书3:7这样的经文中看到类似的观念。另一方面，其他圣经作者表明他们在写作时有亲身参与和做出贡献。请听福音书作者路加在路加福音1:3是如何描述他的工作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加并不否认圣灵参与到他的写作当中，他只是清楚表明他是按照自己的认识写作，他记载了他亲自调查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路加和圣经其他人类的作者确实是作者，而不仅仅是把听写记录下来的书记员。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human authors,
圣灵和人类作者都是圣经的作者，在有机末世中一同做工。圣经的人类作者写圣经的时候，圣灵来到身边，感动触动这位圣经作者，写下我们现在称之为的上帝的话语。因此有一种交汇，一种来到一起，一种共同写作，圣灵监管这写作过程和圣经的人类作者，如摩西或以赛亚或保罗，他们是圣经着笔的作者，圣灵监管这合作的努力。因此圣灵和圣经人类作者一同写作圣经。
讲到这里，虽然所有的圣经都是有机末世，我们却需要承认圣灵在一个范围之内与人类作者同工。圣经的一些部分非常接近听写，例如在以赛亚书6:9-10，上帝告诉以赛亚要说什么。我们在出埃及记31:18看到摩西说，上帝用他自己的手指写下10条诫命。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圣经的书卷记载了上帝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圣经是由人类作者写成的书卷，记录了这些事件。我们并没有单独一卷圣经书卷是完全由引用上帝说的话组成的。圣经的其他部分似乎更接近浪漫模式，例如智慧书，在当中作者思想地上关注的事，例如箴言30:25-28，反思蚂蚁、沙帆、蝗虫和手工的日常生活。肯定没有人会论证说只有圣灵能让蚂蚁有知识在夏天储藏食物。虽然如此，圣经却证明至少两件事。第一，圣经的人类作者并不仅仅是书记员，写下圣灵口授的话。第二，虽然圣经偶尔与浪漫末世相似，圣灵却总是密切参与，通过他所默示的人类作者对教会启示出上帝的话语，为教会把这话语记录下来。在看了圣灵默示圣经之后，让我们来讲一讲他在圣经中的首要信息。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描述圣经的中心信息。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圣经记载了人类受造、堕落进入最终蒙救赎和最终得荣耀的历史，或者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系统的方法论述人类对上帝的信念以及对上帝的义务。正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三问答所说，圣经主要教导的就是人对于上帝所当信的真理和上帝所要人当尽的本分。或者我们可以概括圣经中心的信息，就是耶稣教训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40教导说，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当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时候， 它指的是整本旧约圣经。因此我们可以用两条最大的诫命来概括旧约圣经，按推论也可以这样来概括新约圣经。但是当我们讲到圣灵在圣经中的首要信息时，我们想到的是别的事情，这包含了所有这些概括。现代的读者常常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这些概括完全是圣约性质的，而这就是圣灵给他的教会最突出的信息。圣经在根本上是一份圣约文件，向上帝的圣约子民启示出上帝，明确和解释我们与他的关系。圣经记载了上帝对我们圣约的良善，解释了他要求我们当有的人的忠心，勾画出我们顺服或悖逆的后果，包括我们最终得救或被定罪。圣经中的每一段经文都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发挥着这些基本的圣约作用。例如，当神学家讲到人类受造、堕落、蒙救赎和得荣耀这故事的时候，他们典型来说是通过与每一个时期相连的不同圣约的事实来讲。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描述圣经的信息，我们通常就会想到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耶稣之约的实施。这些实施中的每一样都教导我们与上帝立约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思想威斯敏斯特小奥里问答对圣经信息的概括，就看到这概括是聚焦在上帝他自己身上，包括他的良善以及他要求的人对他的忠心。这两点都是一种圣约关系的特征。如果我们选择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那样概括圣经的信息，就不得不看到他圣约的性质。爱上帝的命令是出自于生命记6章5节，这章呈现出对上帝与他百姓圣约关系的高度概括。首先他提醒以色列按照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他们是他的圣约子民。第二，他让人想起上帝的良善，他解放以色列脱离在埃及的奴隶。第三，他强调了人类需要忠心，用真诚和爱的心顺服上帝一切的律法。第四，他解释了上帝的百姓若遵守他的律法就要领受的极大祝福，如果他们背逆他就要遭遇的可怕咒诅。因此当我们看到生命记六章五节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到爱上帝这条诫命包括了所有这些观念。
When we're given the commandment to love God with all our mind, soul, and heart,
当上帝向我们颁布命令，要我们尽心、尽意、尽性爱上帝的时候，这命令就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换言之，这可以翻译为用你的全人爱上帝。已经与我们立约的主已经要我们委身向他忠心，我们作为这圣约的另一方，有本分向已经与我们立约的上帝忠心。换言之，我们尽心尽意尽性爱上帝，这是我们向上帝忠心的回应，我们向上帝效忠的回应。我们是对他说，主，我们把我们全人摆在你面前。
爱人如己这命令在根本上也是圣约性的。耶稣具体引用的经文是利未记19章18节，就像生命记6章一样，利未记19章强调了上帝和以色列之间圣约的关系。我们在这重复的说法，我是耶和华，特别看到这一点。作为以色列的上帝，他的圣约扩展到整个群体。就这样，耶稣反复强调要爱我们的灵舍，在上帝国度中与我们同为国民的人，我们应当彼此祝福，避免报复或虐待这样的事，因为这是上帝建立的一个圣约社会的基础。圣经的整个信息与上帝的圣约有关，无论我们将这信息看作是历史或系统神学或上帝与人类相交生活的实际主题，情况都确实如此。整本圣经都是建立在上帝和他百姓之间圣约的关系上。 圣灵上帝在末世的整本圣经中反复不断地强调上帝对个人和群体两者委身的这信息。我们既然已经查看了在圣经的末世和圣约的信息方面圣灵与圣经有关的护理工作，就让我们来思考圣经的目的。由于圣灵在圣经当中的中心信息具有圣约性质，推论就是圣经中心的目的也是圣约性质的。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因为圣经是圣灵默示的，圣经人类作者的目的就总是与圣灵的目的一致。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统一目的具有圣约性质，看到在一些地方圣经相当直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提到圣灵从四个方面启示出他圣约的目的。首先，圣经指出他的作者和原初的受众是上帝圣约群体的成员。新约圣经是由担任上帝圣约的使者的使徒和先知写成，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上帝的百姓对他的圣约负责。除此以外，大多数的新约圣经书信以及启示录都明确指出他们的受众是教会，通常是在具体地方的教会。希伯来书是明显的例外，因他从没有提到受众的名字，但仍然包括有结尾的问候，表明他也是写给教会的。约翰一书没有具体提到受众的名字，但毫不含糊表明了他的受众是基督徒。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以及约翰二三书明确是写给个人的，但就连这些书信也表明他们的作者是为了更广泛的教会而写，他们被包括在新约圣经当中，这就证明了这推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也类似，他们提到提亚菲罗是原初的受众，福音书的文学题材本身以及贯穿福音书中的评论都论证说教会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原初的受众。当然旧约圣经包含了许多声明，也指出他圣约的受众，许多先知具体指出他们的受众是犹大或以色列，就连那些对外邦众民说话的先知，例如俄巴底亚、约拿和纳鸿，他们也是为上帝的圣约子民写书。罗马书九章四节和不同的其他新约圣经经文论证说旧约圣经是为上帝的百姓写的，有许多其他证据表明旧约圣经的受众是上帝的圣约群体。请思想摩西在申命记四章八节说的话，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摩西说以色列人有律法，这就让他们有别于所有其他民族，只有他们才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圣约子民。我们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到十二节看到同样的观念，摩西在那里说上帝与以色列的圣约关系所特有的是十条诫命和约书，这圣约的受众也表现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犹大王约西亚更新以色列与上帝的圣约。在这两章中，祭司希勒家在圣殿的文档中发现了他称之为的律法书，许多学者相信这是申命记，显然他已被放在那里被人忽略了许多年。当他读到这卷书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圣约的含义，就让人把他送给约西亚王。当约西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是对聚集的以色列人、旧约圣经的教会宣读这卷书。他强调这卷书圣约的目的，把它称为约书。他重新让自己和他的百姓委身于遵守这圣约的条件。请听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到三节的这叙述，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证明圣灵在圣经当中圣约的目的的第二类经文，就是那些写下来表明上帝良善的经文。 正如我们说过的，上帝的圣约包含了三种的基本元素。上帝的良善，他要求人的忠心，以及顺服和悖逆的后果。当一位圣经作者提到这些当中，其中一样是他写作的目的时，他就是要解释、证实或强调上帝与他百姓所立的圣约。请听诗篇102篇17和18节是如何讲到上帝的良善的。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02篇的上下文表明，这说话发声的人需要帮助，他求上帝施行良善、怜悯和拯救。他意识到上帝是在这世界之上伟大的君王，求上帝满足他的需要。他写这诗篇的目的就是告诉将来世代的人，上帝如何已经拯救了他，愿他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良善，并且要赞美他。这要人认识到上帝良善的呼吁很明显是圣约性质的。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的前言，在1章3到4节看到上帝的良善。路加写道，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的中心信息告诉我们，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赎罪而死，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活过来。他升天，作为我们的弥赛亚基督作王，没有可能有比这更大的良善和恩赐。所以当路加写书帮助提阿非罗确知这些真理的时候，他的目的至少部分就是记载上帝的良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圣灵为这卷书所定的圣约目的。使徒约翰以一种类似半更直接的方式，在约翰福音20章30和31节也提到上帝通过基督所行的良善，以此作为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他写道，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In Luke 7, we read about how Jesus
我们在路加福音七章看到一位百夫长如何央求耶稣医治他非常看重的一位仆人。耶稣只说了一句话，那仆人就得了医治。然后就在这故事之后，我们看到耶稣遇见拿因这村庄的一对送葬人，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寡妇为他儿子去世痛哭，不受安慰。再一次只用一句话，耶稣说话，这年轻人就活过来了。这表明耶稣是谁，但他的神迹也表明上帝的国度开始复原。这位仆人和这位寡妇的儿子得到复原，回到他们的家人当中，他们得到复原，重新承载人作为上帝形象的角色。他们可以回去工作，他们可以回到圣殿敬拜上帝，他们可以再次为他们的群体兴旺做出贡献。所以耶稣的神迹不仅表明他是谁，还表明他极大的恩典和良善，以及他复原之功的良善。
耶稣的神迹是上帝良善的例证，他医治病人和瘸腿的人，他让饥饿的人吃饱，他医治被鬼附的人，他让死人复活。简而言之，他让人预先尝到上帝地上国度祝福的滋味。这些良善的作为不是人用功劳换回来的，是人不配得的。在许多情形下，那些领受恩惠的人甚至没有求耶稣这样做，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良善、仁慈和怜悯。约翰的目的就是要陈列表明上帝的良善，让我们可以被吸引到他那里，通过他的儿子得拯救。当我们记得圣经都是圣灵默示的，这就不难看出这段经文如何支持圣灵的圣约目的。证明圣灵圣约的目的的第三类经文是聚焦人类中心。有很多次当圣经作者说明他们的写作目的的时候，他们提到人类的中心，他们写圣经 不仅是为了告知读者关于历史的事情，或加增他们的智慧与幸福，他们通过圣灵默示写作，鼓励读者顺服上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所写那样，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正如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每一段经文都教导我们如何做忠心的人，如何按照上帝的要求生活。换言之，每一段经文都教导我们，我们有身为人要忠心的圣约义务。这观念也明显体现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些经文说，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也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这句话中看到这一点，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一些地方的教训是相当具体的，例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一节写作的明确目的就是确保将来的圣殿要按照上帝具体的规格建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写这番话，好让哥林多的基督徒不与那些口头承认相信基督但生活淫乱的人结交。这里我们应当强调，上帝对他教会要求的人的忠心，不是仅仅外表的顺服。贯穿圣经，圣灵清楚表明，真正对圣约忠心，是真诚和发自内心，是由对上帝的爱所推动。请听《生命记》六章一到六节的话，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段经文包含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引用的经文，他把这称为最大的诫命。结束的地方讲到这观念，就是律法要写在我们心上。爱上帝不仅仅是情感的问题，不仅仅是顺服的问题，爱上帝两样都包括。爱上帝是相信上帝，对上帝忠心，表现在发自内心顺服他的命令。我们再向《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三十章一到六节以及《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五节这样的地方看到类似对爱的描写。请听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圣灵通过他默示的人类作者对他的教会说话，从未打算把爱上帝作为我们要遵守的唯一律法，他而是要我们认识到满足每一个圣约要求，这些都是爱上帝的具体表达。
上帝非常在意我们顺服他的原因，他确实想我们顺服他，是因为我们爱他。任何人为了要得到什么而顺服的原因只有几样，其中之一就是惧怕惩罚，我们不想承担悖逆的后果。我们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我们顺服，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顺服就可以成就一些事，得到一些事，就要赚取一些事。但是上帝不要我们有一种意识，就是我们在任何程度上赚得了他的眷顾，肯定我们不能赚取我们的得救。因此，这实际上让我们只剩下爱的动力，就是我们出于对上帝的爱而顺服他。耶稣表明这一点，他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要顺服我。这就是我要你们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爱我。因为当你出于爱而顺服，你就不是在想你自己，出于惧怕顺服，这是关于我自己；出于要得到什么而顺服，这是关于我自己；出于爱而顺服，这是关于我所爱的那一位，是关于我所爱的，是关于荣耀我所顺服的那一位，我服侍的那一位，或我在任何方面努力要去尊荣的那一位。因此，当我们出于爱顺服上帝，这就确实把焦点从我们身上转移开来，把焦点放在他身上，放在他的良善和他的伟大之上。
我们要提到证明圣灵在圣经当中圣约目的的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类型的经文， 就是强调圣约后果的经文。你可能会想起，与上帝立约的后果，包括了顺服就得到祝福，悖逆就受咒诅。圣经许多经文彰显出圣灵圣约的目的，鼓励教会通过忠心顺服追求上帝的祝福。例如，像申命记六章一到四节的经文教导说，上帝命令的目的就是让上帝的百姓可以通过顺服追求他的祝福。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写下来是要使人顺服，带来顺利亨通。列王记上二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摩西律法的目的包括教导上帝的百姓如何在他的祝福当中兴盛，如何得到一个直到永远的大卫王朝的祝福。请听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是怎样讲到旧约圣经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类似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他写这卷福音书是要带领人通过耶稣进入永生这上帝圣约的祝福当中。他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他写这封信好让相信之人可以确信他们有永生。圣经也表明他的目的，警告人不要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申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节教导说，如果上帝的百姓不顺服写在申命记这卷书上的话，他们就要承受他的咒诅。耶利米书三十六章六到七节表明，耶利米原来这卷预言书为的是要上帝的百姓伸出悔改，使他们可以免受他的愤怒。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和十二节，保罗再次讲到旧约圣经的目的，说经上把古代上帝百姓承受的苦难记载下来，为的是要警告将来世代的人，使他们可以避免受到同样的审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经具有强烈的圣约性质，它是圣灵默示和监督他的代表，向他的圣约子民传递他圣约信息的产物。如果我们忠于这信息，就要永远享有他的祝福。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圣灵在教会中的护理工作，即他的圣约恩典以及他赐给人圣经的这两方面。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来讲我们最后一个主题，他赐下属灵恩赐给圣约群体。当我们在系统神学讲到属灵恩赐或圣灵的恩赐时，我们想到的是这些圣灵大能的彰显，带来或提升人身上的能力，特别为要造就教会。一些属灵恩赐与人原本的能力和才干相似，因此并不总能很明显看出是谁有谁没有属灵恩赐。例如，一个人可能天生是一位很好的教师，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教得好只是因为圣灵赋予了他能力。其他恩赐在本质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如行出只能解释为是超自然的事。因此很明显这些是属灵的恩赐，而不只是原本的能力。但是在所有的情形里，圣灵所赐的恩赐需要让圣灵通过某一个人来做工，从而成就上帝圣灵大有能力的护理作为。我们要分三部分讨论属灵恩赐。首先，我们要明确他们的目的。第二，我们要纵览他们在圣经中的历史。第三，我们要探索来看一些福音派人士是如何看待他们当前的使用。让我们首先来看他们的目的。我们刚才定义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带来或提升人身上的能力，特别为要造就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圣灵赐下属灵恩赐，主要并不是为了提升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肯定的是，圣灵通过我们做工，我们个人就得益处。但是如果一样看起来是恩赐的事情并不造就教会，那么有可能它是被人误用，或者根本不是一种属灵恩赐。事实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的其中一个主要要点。我们在当中看到有圣经对圣灵恩赐最详尽的教导。 请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七节说的话。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但人是一位上帝，是他在众人里面做成一切，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保罗把恩赐、服事和工作等同起来，因为属灵恩赐是上帝通过我们所行的工作，为要服事教会。属灵恩赐是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赐下的，也就是说是为了造就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三十一节更详细解释了属灵恩赐的目的，他引用了人的身体这比喻，解释说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要依靠其他部分，从其他部分得益处。同样，教会的成员都属于同一个身体，因此我们从彼此的恩赐得益处。保罗也表明，圣灵选择把哪一样恩赐赐给个别人，并不是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正如并不是人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是一样。因此没有一个人应当认为那些有更激动人心恩赐的人是高人一等，或那些缺乏这些恩赐的人是低人一等。圣灵赐下所有这些恩赐，以此建立教会。事实上，保罗在二十六节说，教会身体各部分是如此彼此依靠，以至于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然后在十三章一到十三节，他教导说，除非用爱心为了彼此而使用恩赐，否则他们就是毫无用处，这样他们就并不成就造就教会的目的，也肯定不会造就使用这些恩赐的人。
属灵恩赐的正确用处，按我们所知道的，按使徒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所讲的，就是属灵恩赐赐下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要把最卓越的道路，就是爱，显给你们看。然后他继续解释，没有爱你将一事无成，所有恩赐都要变得一无是处。因此这爱的途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把所有其他属灵恩赐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样当爱把这些属灵恩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可以按照属灵恩赐得到建造。
人有时候认为保罗是在区分那些为了建造教会，例如说预言的恩赐，以及那些为了私下使用，例如用来做个人祷告的言语说方言的恩赐。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所说，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一眼看来，保罗似乎在表明一些恩赐并不是为了造就教会，只是赐下造就领受这些恩赐的个人。但是按照这些经文更大的上下文来看，保罗的意思就是，即使那些用在个人身上的恩赐也应公开使用来造就教会。例如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说，可以在教会当中正确使用方言，为不信之人做见证。他在二十七和二十八节补充说，如果任何人在教会聚会期间说方言，方言就必须要翻出来，才会对教会有价值。在这方面，不同的神学传统对预言和方言有不同的理解，就如他们对一些其他恩赐有不同的理解一样。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能认同，所有属灵恩赐首要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属灵恩赐的目的，就让我们来讲一讲他们在圣经中的历史。属灵恩赐首先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出现，创世纪四十一章表明，圣灵是约瑟能解梦。但以理书四章对但以理有同样说法。当然，旧约圣经提到许多先知，上帝设立他们，赐他们能力对他的百姓说话。我们也可以找到旧约圣经人物行神迹和医治的例子，例如医治长大麻风的人，让死人复活。即使旧约圣经这些情形里并不总是提到上帝的灵，新约圣经却清楚表明这些是属灵恩赐。 像罗马书12:6、哥林多前书12:28-29这样的经文表明，说预言、医治和行神迹都是圣灵的恩赐。除此以外，出埃及记在几处地方提到圣灵赋予工匠恩赐，让他们有非同寻常的才干和能力，使他们能建造帐幕，也教导其他工匠。事实上，这些是历史上第一批圣经明确说他们有属灵恩赐的人。请听出埃及记35:30-35，摩西说，比撒列，耶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上帝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亚和利亚伯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蛮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圣灵也把特别的才干赋予给君王，使他们能统治管理他们的国。例如扫罗王领受了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0:10、11:6看到这一点。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6:13-14看到，当大卫受膏担任君王职分的时候，上帝收回扫罗的属灵恩赐，将恩赐赐给大卫。这就是在诗篇51:11，在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之后，他祈求上帝不要收回他的圣灵的原因。大卫知道因为扫罗犯罪，上帝已将恩赐从他身上收回。大卫希望通过悔改，上帝要允许他继续保留他已领受的属灵恩赐。但是虽然有这些旧约圣经中属灵恩赐的例子，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些恩赐相对很稀少，他们是专门为上帝呼召代表他特别服侍的人，像先知和君王这样的人保留的。即使如此，旧约圣经仍盼望有一天，在上帝的圣约群体当中，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的恩赐。先知约珥在约珥书2:28-29写道，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约珥说这些事情要在以后发生，他指的是这些事要在末日或末世发生。那时候上帝要把他天上的国度带到这地上，他的百姓要广泛领受属灵恩赐。圣灵的恩赐将不仅局限给像君王和先知这样的人上帝，而是要把他的圣灵浇灌给整个圣约群体。而这正是耶稣在地上工作期间开启国度时发生的事。
讲到圣灵论的时候，如何分清旧约圣经时候和新约圣经时候圣灵恩赐的不同，这是其中一个最难的问题。我认为也许圣经最清楚的教导，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讲很多，但给我们讲了一些，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圣经从数量方面讲到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时候圣灵赐人恩赐的不同。我们想到以赛亚书32:15，在那里用了 ara 这一个词，就是灵要浇灌下来，讲的是在新约的时候，或者一段更为人所知的经文，当然就是约珥书2:28，讲到圣灵在末后的日子，在弥赛亚的日子，在恢复和更新的日子浇灌下来，在这里用了
shafach
这个动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讲到的是数量，指的是大量浇灌下来。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在旧约圣经圣灵的工作与新约圣经圣灵的工作之间做出区分，就需要从更多这角度来思想，就是有圣灵更多的工作，更广泛把圣灵分发给人，这是因为圣灵如此大范围的浇灌下来。
使徒行传2记载了在五旬节那天，就在耶稣升天后不久，圣灵浇灌在全教会之上，看起来像是如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结果他们都开始讲其他的语言，然后 在《使徒行传》2:16-18，使徒彼得明确宣告说，这件事发生，应验了约珥关于末后日子的预言。从那一天开始，属灵恩赐就给了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圣经从未尝试列出一份涵盖全部的属灵恩赐清单，从来没有说唯一有根据的恩赐是那些已经显明的恩赐。另外，在像罗马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以及以弗所书4章这样的地方，属灵恩赐的清单各有不同。这意味着这些清单只是举例，说明圣灵在那时候已经做了正在做的事情。这些清单并不是为了限定圣灵能做的事，而且提到许多恩赐在性质上是广泛的，因此不可能带着任何精准来确定他们原初的显现。结果就是认为圣灵有身为上帝的自由，按他想要的带来或提升人身上的任何能力，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无论我们认为圣灵完全能赐下任何恩赐，还是他把他的恩赐局限于圣经中提到的那些，我们都应认同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目的和旨意赐人恩赐。这些恩赐是他恩典的显明，他并没有义务非要以任何特别的方式分发这些恩赐不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1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他写道，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的罗马书12:6说了类似的话，他写道，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大多数神学家解释说，新约圣经教导圣灵实在是赐给每一个相信之人至少一种属灵恩赐。这观念看来不仅得到约珥书2:28-29的支持，也得到罗马书12:6、以弗所书4:7以及哥林多前书12:7-11的支持。但有时让基督徒大吃一惊的，就是连教会中不信之人也会领受属灵恩赐。民数记22-24，先知巴兰的情形肯定是这样。巴兰企图咒诅上帝的百姓，但上帝迫使他反过来祝福他们。新约圣经教会也是如此。例如，在马太福音7:21-23，耶稣讲到许多曾经奉他的名说预言、赶鬼、行神迹的人，最终要被毁灭。请听希伯来书6:4-6的警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作者在这里说，那些离弃道理的人，有可能是曾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这些指的并不是得救，而是经历属灵恩赐。无论领受属灵恩赐的人是一个相信之人，或者甚至是一个不信之人，属灵恩赐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教会得益处。对我们属灵恩赐的最好运用，并不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灵命，或让我们的情绪高涨，或让我们与教会当中其他人有所不同。相反，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好使我们能服侍其他人。我们应当带着谦卑服侍他们，知道圣灵是我们能做我们现在所做之事的唯一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属灵恩赐的目的、他们在圣经中历史的角度来思想属灵恩赐。现在让我们转来看福音派人士是如何来看他们当前的使用。正如我们提到的，所有福音派人士都倾向认为圣灵继续在今天赐人属灵恩赐，他们甚至倾向认同他把属灵恩赐赐给所有相信之人。但是对于圣灵目前赐下恩赐的性质，他们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某些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恩赐，他们意见不一。在这里我们讲的那些无可否认是圣灵作为的恩赐，因为这不对应着这些恩赐在人天然的能力和才干。例如行神迹、医治、让死人复活、异梦、说方言、 翻译方言，说预言，以及智慧和知识的言语，所有这些都是福音派人士对此有争议的恩赐的例子。总体而言，福音派对这些引人注目的恩赐看法是介乎一个延续的范围之内，从这些恩赐完全的终止到他们广泛的延续之间，在这范围终止的一端，人通常论证说，这些引人注目的恩赐属于一个早期历史时期，随着那时期结束而终止了。一些人把这早期大致于等同使徒生活的年代，他们常常看这使徒的年代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宣告是真实以及建立教会的年代。这种观点部分诉诸于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来支持自己，这节经文说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的信念就是这些引人注目的恩赐是根基性的，它只是与使徒和先知的时代有关，那时新约教会刚刚建立，有别于以色列。在许多认为恩赐终止的人眼中，这些恩赐显明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福音和使徒的权威，一旦这些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圣灵就不再赐下这些恩赐。一些人把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最早放在最后一位使徒去世的时候，人一般认为这最后一位使徒是约翰，在主后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去世，其他人把这根基性时期进一步扩展，甚至到主后四世纪圣经正典正式封闭的时候。
God does supernatural miracles today.
上帝今天确实在行超自然的神迹，但今天的这些神迹和圣灵的作为与使徒年代的不是同一类型。使徒年代的属灵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他们也为使徒的教导立下根基，是上帝用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方法。今天的神迹属于一种不同的特别的类别，因此并不是发出新启示的途径，他们并没有给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成就在圣经中为我们记载下来的启示添加新的启示。就这样，圣灵贯穿过往世代赐下超自然的恩赐，带着启示的目的，为要建立基督教信仰。这些恩赐到了圣经不再记载这启示的时候就终止了。
在这连续范围的另一端，就是恩赐延续的这一方，人通常论证说引人注目的恩赐属于整个教会时代，要直到耶稣再来才会终止。一些主张恩赐延续的人认为，自从新约圣经时期以来，所有相信之人都可以得到所有这些引人注目的恩赐。一些人认为正常的基督徒经历应当至少包括讲方言这引人注目的恩赐，一些人甚至坚持说，没有显出方言恩赐的人很有可能是不得救的人。但是大多数人只是相信圣灵仍然有自由在他想要的地方和时候赐下引人注目的恩赐，他们坚持说圣灵并不受到约束，只是因为使徒时代已经过去就不再把这些恩赐赐给人。他们指出圣经中唯一一处具体提到引人注目恩赐终止的经文，是把终止的时候放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节写道，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延续说这观点倾向论证说那完全的是耶稣他自己，或者我们在他再来时得荣耀的最后状态。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预言、方言和知识的言语都要延续直到那时候。
圣灵的恩赐，特别是那些更引人注目的恩赐，如说方言、医治、说预言和救人的恩赐，今天是否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存在了一段时间。问题是，这些恩赐是否仍是圣灵今天给人的恩赐？我想邀请任何提出这问题的人，根据圣经向我们提出证据，说明这些恩赐不再是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更详细的恩赐清单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同意，讲道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教导的恩赐仍然是给今天的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恩赐就不一样呢？有时候人在这个问题上引用哥林多前书13章，我曾听人讲到说，是当那完全的来到，这些其他的恩赐，说预言还有其他的就不再有了。这种宣告就是说，那完全的是上帝完全的话语。你知道那要来的真正的完全是世代的终结和新天新地，还有我们在当中的生活。因此有各样理由认为这些恩赐今天仍然持续存在。
当然在这连续范围两极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把终止和延续的要素结合起来，一些人相信引人注目的恩赐能延续，但贯穿历史他们极其罕见，其他人认为一些引人注目的恩赐延续，但他们已有调整，以至于不再是引人注目。例如他们有可能会说，预言的恩赐现在局限于讲道和教导，不再包括从上帝那里领受特殊启示。但不管我们对这些引人注目的恩赐持守什么观点，我们都需要记住，认同圣经的福音派基督徒持守的观念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圣灵已经赐给我们恩赐造就教会，因此我们不应让我们对恩赐的看法成为彼此拆毁的理由。在论述圣灵在教会中护理工作的这一课，我们探索了三件事。我们看了圣灵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的圣约恩典，我们从圣经的默示、信息和目的的角度思想了他给人圣经，我们讲了属灵恩赐，聚焦来看他们的目的在圣经中的历史和当前的使用。正如我们在这一课看到的，上帝圣灵一些最伟大的护理之功是直接的坐在基督的教会身上。我们习惯了想他如何祝福相信之人，我们要在下一课聚焦来看这些祝福。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他也是对整个圣约群体显出浩大的恩典。对圣灵来说，他的地上的工作远远超过仅仅拯救个别罪人脱离他们犯罪的后果，他的工作是关乎建立和装备上帝的百姓，使我们能在全世界扩展他的国度，